易富贤教授好。
哎，你好，你好。
中国近些年为了提高生育率，出台了多项奖励措施，而面对结婚率连续近10年下降，政府是否有鼓励结婚的措施，或者对不婚者给予惩罚？
目前没有。目前唯一做的有一点就是，仿照其他国家一样，实行离婚的冷静期。实行冷静期的话，就是说以前中国的堕胎呀、离婚呀是非常的便利，非常你想离就马上离，好像你是马上就离了。哎，中国离婚率非常高，中国离婚率2019年中国的离婚率是日本的2倍，是台湾跟韩国的1.5倍。那么就是说，在全世界也是很高的，中国的全国的是离婚率是3.4%，是日本只有1.3%，是日本的2倍。那么中国就是说，在这个2021年，确实是在离婚上面，在这个为了降低离婚率啊，中国实行了冷静期。冷静期就是说，你离婚之后你还不能马上离，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考虑，仔细考虑。所以中国2021年的离婚率是大幅下降，但是是不知道这个以后会不会一星期不知道了。但是光是离婚率下降的话，可能有点好处，但是结婚率那是不断下降，这确实很危险的。从中国的结婚率下降可以看出来，中国青年结婚的能力下降，根本没有结婚养家的能力。那么没有结婚能力，养家的他们同居呀、他们就会堕胎呀。那么政府就应该提高青年的就业率，提高养家的能力，然后让他们能顺利的在合适的年龄进入婚姻殿堂，然后在这个结婚生子。如果你迟迟不能结婚的话，他们的堕胎率必然会很高的。所以，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从经济上应该改革一些经济政策，让年轻人能够顺利的结婚生子，还有给青少年就是避免给进行教育，避免这个青少年这个怀孕这个堕胎。
2020年5月29号，中国13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民法典，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中国民政部2020年11月发布通知称，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调整离婚登记程序，从2021年1月1号起，在中国登记离婚将经过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5个步骤，试图通过增加离婚成本，减少离婚。据您的观察，中国政府出台的离婚前的30天冷静期是否有利于挽救婚姻，进而有利于提高人口出生？
对出生呢，目前是没有提高，但是说设置冷静期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很多国家都这么做。就是说，就是即使中国这么设置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的，在国际社会不应该指责，因为这是一个正常中国走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一步。在这个因为人口政策的是任何一项回归正常，在国际社会都应该支持。因为以前中国计划生育设置了很多的人权问题，都是与人口进行相关的。比如说以前中国将人口当成负担，当生命当成负担的话，既然连生命都是一个负担的话，那么对其他的人权也是一个侵犯。那么现在中国开始尊重生命了，将生命视为财富了，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可能在相关的很多的人权领域也会有所改善。因为他将生命对生命的一种改善的一种态度的转变，在国际社会应该支持这种转变。所以这个离婚率本身就是设置冷静期，这是一个国际惯例。国际惯例的话，因为有利于婚姻稳定，但是短期看目前是看不出对生育率的一点影响。因为目前这个离婚的年龄的话，基本上都是比较大了，都已经错过了黄金生育年龄的，所以他那个离婚虽然减少了，但是并没有提高生育率，但是有利于家庭的稳固，有利于孩子的抚养。所以，但是我不知道中国这个离婚率这个下降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这个有待观察。
去年9月底，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减少非医疗原因堕胎的指导方针。今年2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当局将开展一项特别的人工流产干预运动，以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这些措施被认为是当局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危机的应对。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政府管控堕胎能否奏效？
这个是很难，因为中国堕胎率是很高的，西方国家是政府是反对堕胎，设置重重的这个法律限制来控制堕胎。中国一直是这个计划生育以来，不但鼓励你个人堕胎，甚至政府参与强制堕胎，所以中国堕胎率是不断提高。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本性的对于宗教啊，对这个信仰的打压，本性堕胎率比较高，比如说罗马尼亚、这个前苏联呀，堕胎率都非常高。拉美国家是天主教国家，它的堕胎率非常低，它的堕胎率是不到1%，甚至不到0.1%，它堕胎率非常高，几乎很少有堕胎。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堕胎率很高。所以中国一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的信仰的打压都还在本性高，加上计划生育政策鼓励堕胎，甚至强制堕胎，所以堕胎率也很高。即便中国实行了这个澳海政策了，这个澳海政策在2016年实行全面澳海政策，但是中国的堕胎率仍然好高，像2020年中国堕胎率却没怀孕，按照官方的数字是每怀孕100个胎有43个是可以堕胎的。但是由于官方的出生数据是有水分的，而堕胎数据是可以隐瞒的，因为很多人他是私下堕胎呀、腰部堕胎呀、他根本官方根本找不了数据，所以事实上中国堕胎率应该超过50%，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中国政府开始有所限制，那堕胎率也很难下来，因为中国的几十年的这个宣传对这个生命的这个态度呀、它是已经很难转变的。并且像美国那堕胎的话，很少有一省城市堕胎，只有特殊的诊所才能够堕胎。而中国的话，你即便上卫生院，它也有堕胎的条件。它既然有堕胎的如此便利的话，你即便你政府你限制堕胎，那么非法堕胎也会很多的。比如说中国在这个一直是严厉打击这个选择性的堕胎女婴。但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120，经常是102个到106个男孩对100个女孩。那么如果中国在全面限制堕胎之后，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这个配套的措施的话，那么他这个非法堕胎他仍然会很高的。
您说到这个政府的这个对堕胎的管控其实是很难奏效的。那据您的这个观察和预测，中国官方还会祭出哪些更严厉的限制堕胎的措施吗？
再严厉的话也没用，因为你这个中国由于存在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堕胎的渠道，医院和卫生院都可以堕胎，私人医生都可以堕胎。那么你再严厉的堕胎的话，那么就是也很难控制。但是中国应该最严厉也不过就是达到美国跟俄罗斯的水平。美国跟俄罗斯已经堕胎的法律已经比较严了，但是中国今后的即便再严厉也很难达到美国的水平，堕胎的也会很高，因为中国非法堕胎市场很广泛，也很广阔的市场。
感谢大国空巢作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富贤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